有一些人呢，他特别注意这个东西的品质，如果品质好他才买。那么有一些人呢，也特别注意它的价钱，如果价钱便宜合适我们才买。那么有一些人呢，两个都不看，就是看什么牌子，如果名牌的他才买，如果不是名牌的他就不买。我们中国人这三个里面，你看我们最注意是哪一个呢？价钱。所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是中国人。有一些东西我们很喜欢，但是因为价钱太贵，我们就舍不得买，或者是买不起。那么价钱是我们中国人很特别的一个因素。有一些人很会讲价，虽然那个价钱标得很高，这个叫漫天开价，那我们呢也漫天杀价。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到中国，那我母亲在加拿大，她说要特别要我买一个那个古老的一种的手表，那我们就在大陆一个市场看。那么他开价180块的人民币，那我的朋友呢跟他就杀了，他说30。我说只有你脸皮那么厚，180你开30，那你知道最后成交是多少钱呢？40块。那我说我佩服，我说人家开180呢，我最多都是给他一个90嘛，50%哈，已经是很低很低的哈。他说这个地方啊，他们都是漫天开价的哈，所以有一点的经验的人哈，就知道大概开1/5就差不多了。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很难学的一门的艺术。不过弟兄姐妹，我觉得呢，在两种的情况底下，你不会讨价还价的。第一，你很喜欢，是实在很喜欢。如果你很喜欢很喜欢这个东西呢，有时候你就会盲目，你也不计较到底它是多少钱。有时候没有钱也要借钱，也要先付那个我们不是我们的钱。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你觉得很需要很需要很需要，没有它不行的，就是你生命中的一个部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两个条件两个因素，你大概不会开价还价的，是很需要然后很喜欢。今天我要跟你们谈一个蛮严肃的问题，就是付代价来做门徒。对跟从主做主的门徒的事，我们可以不可以讨价还价呢？如果我们摇头的话，就两个情况。第一个，你很喜欢；第二个，你很需要。如果先讲很需要，这个是主在圣经里面多次跟我们说，做门徒要背十字架，要天天背十字架。如果不这样降，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看了主很多的吩咐，这个是非有不可，也是非顺服不可。如果我们要跟从主，我们要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的话，跟着他走我们这个人生的道路，这个是我们最高的优先，对不对？如果是的话，这个就属于第二个部分，就是很需要，因为主耶稣说这个是非有不可的。那么当然再加上我们跟主耶稣的感情，我们因为爱主感念主的爱，因为对主的爱一种的回应，我们很愿意很喜欢跟随主到他要我们到的地方。那么这个两个加起来，那我告诉大家，做门徒要付的代价也并不是太难。在路加福音第14章第25到35节，主耶稣讲了做门徒所要付的一些的条件。我们一同来看 第十四章二十五，先从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甚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里刮胡说爱我胜于爱，原文作恨，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那大家弟兄姐妹注意，有极多的人来跟从耶稣，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这个是一个求之不得的一个现象，是不是？如果对当时候的一个政客，或者是今天的一个政客，如果有很多人跟着你，就表明你的名望很高，表明人家对你很喜欢。如果今天的政坛，今天的政客看到这个情况的话，他是求之不得，这个是太好了，太多人来跟随我，那我的政治生涯一定会成功，是不是？现在很多的政客哈，他用很多钱也要去知道一下到底民意对他的那个看法到底是怎么样，因为他知道民意的那个指标，这个是对他的政治生涯的成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按常理来说，耶稣应该很喜欢才对，但是耶稣怎么样呢？耶稣并没有跟这个政治的生涯的政客有同样的见识。如果是当时候有一个政客哈，有很多人跟随他的话，他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你猜他会说什么呢？那主耶稣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了哈，我们先说主耶稣啊，先不说主耶稣说什么，我们猜一下，当时候如果有政客或者今天的政客会转过来做说什么呢？第一个可能就会说，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请记得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投我神圣的一票啊，转过身来当然要谢谢他们了啊，要谢谢他们，或者是假谦卑一番啊，啊，谢谢你们的抬举，如果不是你们热烈的支持，我们的党派没有今天的光景。又或者他就转过身来就做一次政治的演说，就讲一下他这一次参选的这个政纲。但是耶稣转过身来他怎么样？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胜过啊，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哇哇，如果我当天跟耶稣啊，我说我们跟你，我们是要支持你，我们要想听你的讲话，哇，你这样一讲哈，这个好像一根刺就插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好像就跟我们的头上泼了一盆的冷水哈，那我们也不想跟你了哈，那普通人的心态也就是这样。所以对于当时候的政治人物来说，耶稣犯了一次很大的政治错误，因为跟随他的人就是他的政治生涯的一个宝贵资产，但是耶稣却即独排众议，跟普通人所做的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不是一个政客，耶稣不是一个政客，而跟随耶稣的人也不是参与一个政治的政党。耶稣要来做世人的救主，拯救世界上的人，然后所有那些愿意被他拯救的也要付上跟随主该付的代价，而不是好像参与政党里面所得到的那些的权利。耶稣知道有很多人对他有不同的期望，有很多人因为吃饼得饱来跟随他，有很多人很想看一看到底 耶稣基督可以行一些的神迹，那么他们的好奇心可以得到满足。有很多人对弥赛亚的期待，现在来看一看到底耶稣是不是那个弥赛亚。也有很多的闲杂人跟在这个群众的当中，有一些是看热闹的。耶稣要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真正要跟随他的话，他们要付上这个做门徒的条件。那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哦，到今天有很多人还是有一点问题。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跟随我的，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很多的中国人呢，觉得这句话甚难听，这句话很难理解。是不是我们跟随主了以后就没有亲情、没有友情、也没有爱情呢？是不是只有主耶稣呢？那我要在这里先解决这个问题。那在耶稣整体的教导里面，耶稣从来没有叫我们恨人的，是不是？没有，他还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主耶稣从来没有在我们的跟随他的人就中间来灌输一种恨人的一种的思想，没有。但是这个字哈，在中文的翻译，我们刮胡里面有说原文作恨，如果你读下去呢，这个是蛮强烈的一句话。但是我们先要从耶稣基督整体的教导来去看，耶稣从来没有教导人去恨，我相信这一个也有他的特别的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第二个进入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在亚兰文的语系里面，他们没有一个中间路线的，他们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呢两极化了，很显明的，要不是光就是黑，要不是智慧就是愚拙，要不是生命就是死亡，要不是爱就是恨。他们没有说中间有一些爱的比较少的一些的字来去形容，没有。所以爱的比较少呢，他就用什么呢？就用恨了。如果你看创世纪第29章第30节，雅各爱拉结胜似利亚，如果照着原文的直接的翻译的话，雅各爱拉结恨利亚，那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点很强烈的那种的感觉。其实呢，在亚兰文、希伯来文的语系里面，经常就是两极化了一些东西，所以它中间没有说不喜悦哈，甚不喜悦，不爱不太爱哈，很不爱哈，不会这样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应该把它翻成好像中文这样的翻。爱我过于爱，也有另外一段的经文在别的四福音里面讲同样的一个意思，他用的没有用恨这个字，用爱我过于爱。所以我们有理由来相信主耶稣在这里是用一个比较夸大的一种的讲法，用一个强调语的那种的讲法，就是说你要跟随我吗？你要把爱我这件事情放到你的人情、亲情、友情最高的那个优先，要不然你不配做我的门徒。今天我们爱主到底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今天在世界上很多的感情的里面，你将主耶稣跟你之间的感情放到什么样的地位呢？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爱，但是主耶稣并不是说要我们把所有我们的这些爱的感情都放在一边，他乃是要求我们把对他的那种的爱放在最高的优先。当我们把主耶稣放到最高的优先的时候，那么一定有所舍弃。下面他就说了，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十字架在当时啊，跟耶稣的那个时代啊，十字架并不是一个好东西。十字架是一个罗马人用来刑罚人的最残酷的一个刑具。 这个是每一个人都不想去的，每一个人都不想要的，每一个人也不想跟这个十字架来拉上什么关系的。但是主耶稣说，你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要不是这样的话，你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个也是主耶稣后来自己要背十字架到这个格格他山去，意思是说学生不能大过先生，学生不能大过老师。主耶稣说，你要背你的十字架。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付代价。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人家可能有自己世界的一套，但是你要跟随主，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旨意的里面，甚至你要独排众议，甚至你别人不喜欢你，你要坚持神给你的那个心意，你还是得做。耶稣要这些开始跟随他的人知道他将来要到什么的结局，用将来所到的那个结局来反映一下，让他们知道那现在还要不要跟随。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就是说，信耶稣有什么？有永生。信耶稣有什么？有喜乐。信耶稣有什么？有平安。信耶稣有什么？有福气。全部好的那些东西我们都想了，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信耶稣有什么？有苦难。哇，这个我看有很多人就觉得不太中听了。但是主耶稣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信耶稣有什么呢？除了刚才那些以外，信耶稣你要在世界上站立得稳，你要跟随主，照主的心意来去行的话，你会可能受到别人的逼迫，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在现在整个的美国的社会，有时候你自己提出你自己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的误会，甚至于被人排斥。这个就是我们的十字架。有一次有一个俄国的一个 comedian， 一个喜剧的这个明星，他就来到美国。这个人叫做 Yakov Smirnov， 他来到美国第一次来他就觉得很新鲜，他觉得美国什么都有，物质丰富，还有他看这些的这个 supermarket 啊，什么卖东西的地方他是特别的喜欢，因为琳琅满目这个应有尽有，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哇，他看了很有兴趣。那么他呢，有一次走这个supermarket 的时候，超级市场，那么他就看到他的奶粉 milk powder， 那他们在苏联那个地方没有的，那么他就觉得很奇怪，哇，那个粉倒进去，水一倒，那么就有牛奶了，哇，那么方便。然后再看，哎，他就看到橘子粉，这是 orange powder， orange powder， 它那个橘子可以炼成这个粉现在一放进去，水一倒进去，哎，就有这个 orange juice， 哇，他觉得也是很特别。然后后来他就跑到一个地方，就看到什么呢？他看到 baby powder， 哇，他说美国这个地方太先进了。这个粉倒进去，水一冲 ，baby 就出来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以为信了耶稣来礼拜堂，坐在那边发呆几次，然后呢头上就有光圈，然后以后你就变成一个圣徒了？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就跟这个俄国的这个邪剧的明星一样。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出一个 baby 来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出一个圣徒来，实在太好笑了太好笑了。今天做主的门徒一定要付代价， baby 不是这样出来的，一个圣徒也不是这样出来的，是经过很多的 痛苦的生产，经过很多的培育，然后一个小孩才可以出来。同样一个圣徒也是经过许多的在神的面前的努力付代价。现在很多人到中国去做培训，我也觉得这个是很好的现象。那么中国大陆的这个信徒呢，照很多不同的统计哈，我觉得有时候我也很难断定。有人说有两三千万哈，那么这个是官方的统计。那么不官方的统计呢，说有七八千万哈，那么有一些更夸大哈。所以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现在中国大陆有多少的信徒。有时候他们也把天主教徒啊什么其他的基督信仰的那都放进去，所以真正是信奉我们所信奉的这个福音派的信仰的信徒到底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根据这些去中国大陆看了，然后也研究那种的情况，他说最令人担心的有两种的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第一种叫做在城市里的文化的基督徒，第二种呢就是在乡村里面的民间的基督徒。那文化的基督徒呢，可能他们在这个大城市里面，他们只是以这个为他的一个身份啊象征，或者只是以这个为一种的思想上面的一种的研究。那么这个是第一。第二种呢，乡村的民间的基督徒呢，为什么他是令人担心的呢？就是因为他们以前呢，在民间的宗教呢，就是好像那些牛鬼蛇神呢，后来被打压了，不能这个相信，现在忽然间就开放了，他们也以为基督教的信仰也就是好像观音菩萨呢、偶像呢这一些的敬拜，所以他们这个根基也不深，也不知道要付什么样的条件，以为信了耶稣了以后什么都顺利。那么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担心的基督徒。那当然在北美我觉得最令人担心的是什么呢？只来坐坐在教会，什么都不参与，什么也都不表示，什么也没有，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的基督徒，我觉得这个是最令我们担心的。如果我们要做基督徒的话，到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要怎么样被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我们第一点要在这里讲的就是耶稣看重门徒的质过于他的量，耶稣看重门徒的质过于他的量。所以很多人跟随他，主耶稣也不觉得这个是什么好现象，他跟他们说你们要想清楚。主耶稣如果讲完了，我相信有很多人都离他而去了。好，第二，我们来看第28到33节。耶稣看重门徒的持久性多于他们的暂时性。28节，你们那个盖一座楼房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得成盖不成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者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就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接着讲两个比方，这两个比方都要讲出这个付代价的这个真理，付代价做门徒的真理。耶稣警告做门徒不能草率，不能随便，不能没有想清楚就来跟随。所以这两个比喻同有一个重点，就是要怎么样算清楚计算代价，不要有头无尾，不要 虎头蛇尾。主耶稣讲第一个比方，盖楼的比方。当时候是农业的社会，多半盖楼的人呢是用来做他们的这个收成的一个仓房，所以这个仓房盖造。那么主耶稣说，如果你要盖造这个楼房，你一定要坐下来，我能不能盖得成呢？如果盖不成呢，最好就先不要安地基，因为免得你安了地基到最后就起了一半，那么你花钱也没意思。那在很多落后的地区，他们很多时候拿了钱就是打了地基，然后呢就丢在那边，因为中间呢很多因为贪污啊，因为这个很多这个计算错误哈，所以盖不起了，他们就丢在那边，所以很多投资的人就血本无归了。今天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很成功的钢琴家，你一定要怎么样？要苦练。如果你要做一个很医术精湛的一个医生，你一定要怎么样？你要有埋头苦读，寒窗苦读，那考许多的试才能通过，那个时候你才可以做一个医生。如果你要做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你要怎么样？你一定要用很多的心思努力，投很多的时间在你那一盘的生意里面，没有这个不耕耘有收获的东西。同样，如果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我们也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心思，能够在这个做门徒的事上。但是很奇怪，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我们以为做别的事我们要付代价，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要用很多血很多汗，但是一想到做基督徒呢，我们觉得是很轻松。哪里有这样的事？没有，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主耶稣用盖楼的比方，然后用打仗的比方，他就接着说，一个王他的兵力比敌国的兵力刚好一半，以一敌二。你知道以前呢，他们都是以人头计算的哈，那么一多一个人就多一个什么？多一个兵，多一个人多一个兵就多一点的胜算。以前的人都是看这个人的数目的，所以一万兵怎么可以敌这个来攻击他的两万兵的敌国呢？所以一算的时候一定就知道打不过他。主耶稣说怎么样？就要跟他求和席的条款。我以前呢就坐在那边，我说主耶稣这样讲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以前想不通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你算清楚啊打不过他，还有算清楚盖不起这个楼，那这就不盖了，我们就退出了，就不做了，是不是？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两个比方好像都给我们一个蛮消极的一种的，就是说你不要跟，你就不要跟了哈。到底有没有一些很直接的那种的鼓励性的那种的作用呢？后来我看了一个作者叫 A.M. Hunter， 他写主耶稣基督的比喻，他说这两个比方啊，正好是一正一反的。如果你注意听啊，在头一个比方，耶稣说要坐下计算，看你能是不是能付代价来跟随我。第二个比方，他说你坐下计算，看你能不能承担不跟随我的那个后果。那我觉得这个作者所讲的蛮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是跟耶稣整体的这个讨论里面是蛮适合的一种的看法。因为在整个的讨论里面，耶稣指出要跟随他要付的代价，而不是说如果你们觉得价钱不对的话，你们可以退缩。他没有强调说这一方面的这个道理。然后第二呢，如果我们看 第二个比喻就是说，这个敌国已经是来攻的了，他是来攻，那你不能打，你不能打的时候，你就跟他怎么样求和协，求和协的条款意思是说接受他的什么，接受他的条件。所以如果现在主耶稣基督来对我们有所要求，你觉得不能这个计算，这个如果不接受对方的要求的话，你的损失会更大，倒不如怎么样，倒不如就接受对方的这个条件。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第一，你坐下计算，看你能不能付出这样的代价，你要想清楚。第二，你要计算代价，坐下计算，看你能不能付出那个拒绝我的要求所要付出的那个后果，那个严重的后果。所以如果你不要的话，你就来跟从我吧，虽然是要付代价，你还是要得来跟从我。苏联以前有一个这个共党的总书记，这个人叫做克鲁学夫，大家应该也听过他的名字。他是继这个史大林后来成为苏联共党的那个最高的党书记。有一次在这个史大林已经离世，他主持这个苏维埃最高的那个大会的时候，他在那个会上啊，他就痛斥这个史大林的这个政策。那么下面呢，他在讲的时候啊，下面就有一个人传一张纸条来，传一张纸条。那个纸条是这样写的：史达林做这个政治局的主席的时候，那你在做什么？你知道克鲁学夫啊，是史达林的这个政治局里面的一个局委。意思是说，为什么你那个时候不讲话，现在人家死了你才在这里讲话？那么克鲁学夫呢，他看到这一张纸了以后很生气，他就怒视台下的每一个人，他说，写这张纸条的人，你给我站起来，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哇，台下的人，就全场肃静，没有人讲话。一分钟过去，没有人站起来，然后他这个怒容就收起来了，那笑笑的，然后说，其实我跟你一样，那个时候啊，我正计算代价。你明白他在讲什么？不敢站起来啊，因为知道站起来，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在史大林的时候，我也不敢站起来，因为那个时候站起来啊，是不堪设想。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为真理的缘故，我们还是得站起来。这个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计算代价，意思是说，好，你计算代价，你现在站起来，很多人会生你的气，但是你不站起来，谁会生你的气？主。所以我不能接受那个不站起来的那个结果，就是主会生我的气，所以我要接受主耶稣给基督的条件。好，第二，耶稣所看重的不是暂时性的那种的跟随，乃是持久性的跟随。第三，我们来看34节，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怎么叫它在咸呢？或在田里，或在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到外面去，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盐失了味是什么意思呢？盐失了味就是表示它已经失去它基本的那个功用。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当时候用的并不是我们现代用的纯盐，他们乃是用一些石头的岩石的那种的盐，意思是说他们的那块石头的里面呢有很多的盐分。我以前有一个连长的，他们告诉我说以前在乡下他们也就是这样，他们用那些石头里面有盐分蛮高的，然后呢就拿那个石头啊就挂在他的厨房然后呢要调味的时候就把它在那个水里拉一拉，然后最后又放回去那么其实在我们这个中国落后一点的地方，上一代啊也是用这样的。这个就是说如果到了最后这个盐分没有了，那一块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所以主说盐如果食了味就没有用了，就丢到外面去给人践踏，用在什么地方都没用，因为它本身的那个功能已经失去了。他在这里说如果跟随主的人没有好好的活出这个基督徒当父的代价的话，他就好像食了味的盐分一样没有用。如果不跟随主的这个就失去我们食用的价值，所以主耶稣看重我们的实用性多于我们的外表。我们到底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的用途有多少呢？我们的用途有多少呢？求主帮助。我最近从加拿大回来从多伦多，我全部的家人都在加拿大，那么只有我呢，我跟他们没有在一起，大概已经二十几年了。那我去菲律宾以后的两年，我父母亲都移民到加拿大。那么到加拿大了以后，全部我的家人，我的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我的父母都在加拿大，都在多伦多，所以他们呢就很想申请我过去。那我开始的时候还是知无而对那我就觉得神带领我去菲律宾，那么一定有工作给我做所以我就在那边，虽然在一个小教会里面，我也很坦然，因为知道这个是主带我去的地方。那么有一天呢，我忽然间收到加拿大在菲律宾的这个移民局的那个在菲律宾的那个领事馆的给我一封信，是说现在你的姐姐替你申请到加拿大去，她说你来 interview 那我收到这一封信了以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姐姐，我姐姐就说妈妈很想你过来所以我们也花了钱替你办，已经开始的部分已经替你办了那你现在呢就去 interview 然后检查身体，应该如无意外的话我们这个申请就会成功那希望你过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团圆那我就跟我太太那个时候就跟她祷告，我说这个事要怎么办呢那既然他们已经申请了，我就去移民局那边去这个加拿大领事馆那边就跟他们 interview 了以后很顺利。他说这个情况你去检查身体，如果身体可以的话应该就没有太大的问题。那我回来了以后，我跟我太太说我们没有这个感动，也没有这个负担。当然去那边的话大家一起，我也听到有很多的传道人他们就是因为移民去了以后找不到侍奉的工厂，那么先就在这个餐馆里面来做这个 waiter， 那么做越做离族深陷，人家看到他已经在做 waiter， 已经在做其他的工作，那么后来就不一定要请他。然后呢这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有很多的传道人呢移民去了加拿大以后，后来最后没有做传道的工作。那我就在主的面前，我就跟我太太计算代价，我们那一次就计算代价要不要去。如果现在不去，第一个 爸妈啊，我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姐会很生我的气。然后第二，以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去。那么，但是呢，如果我去了以后，我不一定会找到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我只是二十几岁，二十几岁，你还是因为那个时候加拿大的华人教会也不多，所以那这两个东西你要怎么选呢？后来我们最后做了一个决定，不去。哇，我姐姐啊，在电话里面，哇，大生我的气。她说：“你知道我们用了多少钱给你办这个？啊，你知道妈妈多想你过来哈、啊？那现在我们做了，就是你最后一步，你竟然就在那边啊拒绝哈、啊？哇，就讲了很多。那我就好言相对，就是说没有办法了，这边哈啊。”我姐姐还没有信主，所以我没有办法跟她讲这些，做门徒要付代价的这些，所以就跟她谈啊，她还是不明白。但是我感谢主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付代价。付代价的意思就是说，你计算，你顺服主呢，还是你顺服这个世上的这一种的情况呢？当然你做了这个决定要去加拿大没有什么不对的事，但是就在我的情况里面，我在这两个事上做了一个衡量。我感谢主，虽然现在他们有时候会还提起那一天的，但是他们也了解，他们也接受，所以我现在呢比较多的时间跟这个年老的母亲哈、啊，有时候多伦多邀请我去讲道的，我多半我都会去，就是也趁机会可以陪一陪这个年老的妈妈。我希望弟兄姐妹你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话里面了解，我们要在这个世上做主的门徒需要付代价，好好的计算，也好好的计算，你不做主的门徒，你能够面对主耶稣基督将来有一天对你的责问吗？我们低头祷告。谢谢天父给我们今天的提醒，愿主真的在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做你一个真实的门徒，不是只是一个外表的，一个暂时的，一个只是趁热闹的一个门徒。我们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